好，下面我们看到湘云输了，那九面九底，宝琴就说请君入瓮。你可以看到这个宝琴的意思说你输了，现在请你进来啊，请君入瓮。大家就笑起来说这个点用得好极了啊，就是有点在嘲笑湘云。可是你看到湘云后面的句子真是有趣，湘云一连串的句子就是湘云，就是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湘云不是狮子座就是射手座，这个女孩子就是所有都是大气的东西。她跟那个你刚才听到黛玉所有的东西都是悲哀，那个燕的哭声，那个折竹燕九回肠，都是缠绵跟婉转的悲哀。现在你听到是奔腾而澎湃，这是欧阳修的《秋声赋》里的句子，就是欧阳修听到了空中有一种声音叫他的书童出去说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最后他的童子就告诉他说这个声音在树林当中怎么样奔腾而澎湃，最后他说是秋天的声音啊，秋声，那是非常美的一篇文章，《古文观止》里面，小时候常常被爸爸逼着背的这种《秋声赋》，奔腾而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这是杜甫的《秋兴八首》里的句子，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秋吟兼地音。好，我们可以看到江间波浪兼天涌那种汹涌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在游戏当中，顺口而出的东西才真正是个性。所以你会看到史湘云的个性跟黛玉会这么不一样，可是我们再仔细想一下，背后只有一个人，就是曹雪芹。所以这个人千变万化到惊人的地步，连玩游戏的时候，黛玉玩的游戏跟史湘云竟然都不一样啊，就是奔腾而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需要铁锁链孤舟。铁锁链孤舟是骨牌里面的七点，上面四点方方正正，下面是斜的三点，叫做铁锁链孤舟，好像一个锁，四点方的，有一点像一个锁，锁住下面三个斜的点，好像一个孤舟，水里的孤舟，叫铁锁链孤舟。有没有发现他用字跟黛玉这么不一样？铁锁链里面都是刚硬的东西，铁锁链孤舟，既遇着一江风啊，一江风是曲牌名，曲牌一个曲子的名字，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不宜出行也是实现书里面就说这个季节不宜于远行的意思啊，不宜远行。所以大家现在看到黛玉的一串游戏九面，看到一串的湘云的，有没有发现两个个性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到底在这里应该去计较作者的文学的古典的才华，还是说其实他在写人性啊，他可能借着这一个游戏其实在写人性，那到底要关心哪一部分？如果我们觉得说啊，黛玉学问很好，又懂陆游，又懂什么又懂什么，恐怕偏掉了。因为其实他要讲的是说这个就是黛玉的心事的底蕴，黛玉心事的底层永远是一个诗群的孤雁啊，诗群的孤雁。那湘云刚好是奔腾澎湃的江水啊，那种大气跟辽阔的感觉。好，他说完以后大家都笑了，说邹断了肠子的，怪到他出这个令，那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说九底，好，九底刚才讲九底必须是当前菜当中的一个东西，所以黛玉不是拿了一个榛子，然后就开始用榛子来作诗。那这个史湘云看到碗里面有半个鸭头啊，鸭子的头，他就用筷子夹出来吃那个鸭子的脑子。你注意一下那个湘云的可爱跟湘云的调皮都表现出来，就大家都在等他说那个诗，他就夹了一个鸭子头，因为脑子要吃很不容易，要剥半天，要慢慢把那个咬开才吃到鸭子头里面的脑子，然后大家都急得要命，说你赶快说，你赶快说，你夹个鸭子头在干嘛？这样他就用筷子举着这个鸭子的头说，这个鸭头不是那个鸭头，头上哪讨桂花油。好，你可以看到湘云的可爱幽默全部出来了啊！这因为他用了一个同音字，就鸭子的头跟现场当中有很多鸭头，鸭头在洗完头以后要用桂花的油来擦得亮亮的，所以他说这个鸭头不是那个鸭头，所以这个鸭头不能用桂花油来擦啊！就是如果这个卤鸭子用桂花油这下惨了 所以大家都笑翻掉了，众人越发笑起来，引得晴雯、小罗、莺儿一干人都走来说，云姑娘你会开心，你拿我们开心，因为他们都是丫头，所以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是鸭子头吗？拿我们取笑，快罚他一杯才罢。所以你会感觉到在这一天当中，这些小孩子当中好像没有界限，因为平常主人跟丫头之间有很多的界限，可是现在丫头会说，好，你笑我们你要罚酒，那丫头跟小姐之间就变成平辈，就变成一个同样年龄在青春年华的同伴的这种感觉。他说怎么见得我们就插不起桂花油，到的每个人给我们一瓶子桂花油插插，你笑我们说我们插不起桂花油，你要送我们每个人一瓶桂花油。那黛玉就笑着说，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打妾到官司。好，黛玉的个性又出来了，黛玉永远忍不住，就是因为她知道玫瑰露的事情，她就说我要给你们一瓶桂花油，到时候又要被偷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众人都不理论，因为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宝玉却明白，低了头，彩云有心，不觉红了脸。注意那里面的关系，非常微妙的关系，因为彩云偷了东西了，所以彩云难过，彩云也觉得自己惹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他自己又很正义，要出来站出来，最后又不能站出来，为了探春，不觉红了脸。宝钗茫茫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我觉得好动人的一个场面，就是如果我们在十几岁同学之间有这样的感情，我相信是了不起的。就是宝钗觉得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因为你这样伤害别人，就是你觉得无所谓的一句话，为了开玩笑，可是那个人听者有心，心里面受伤了，因为真的他偷了东西，所以宝钗就瞅了他一眼，就用眼神暗示。可是我们当然今天我常常觉得我在教的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孩，他们健康到你那个眼睛都快掉出来他也看不出来所以会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常常有时候用眼神暗示一下，大家就知道收敛啊，自悔失言。那个黛玉就懂了，就说不可以这个样，因为你讲话很聪明很幽默，可是你伤到别人了。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真的有时候兄弟姐妹在一起，大家就会用眼神来暗示说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可能不小心就伤了别人。可是现在有时候我当然刚才讲说其实我很高兴他们很健康，所以心里面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所以你在那边看半天，你看我干嘛，这样那你本来就是不能明讲的东西你才用眼睛看他，明讲的话就不用眼睛看他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还牵涉到，因为这个事情是瞒着探春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宝玉要担待下来，因为不让探春觉得妈妈那边有赃物，所以彩云脸上红了又不能讲，所以里面好复杂的关系。这个作者真是惊人，就是可以热闹到这样的场景，最后还带出六十一回的关系，六十一回的事件还带在这里。那他黛玉其实没有恶意，黛玉只是原来要讥笑宝玉的，结果说忘了就打趣到了彩云，自悔不及，赶快忙一顿行令划拳就分开了，就说不方便再继续讲下去，赶快就岔开，就用别的话来岔开。